1992年，苗圃行动在香港注册成立，广大苗圃义工们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中国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苗圃行动一直在不断发展。1997年，健康快车随香港回归祖国而诞生，驶入祖国的贫困地区，免费为众多白内障患者实行手术，使他们重见光明。2004年，香港眼科专科医生林顺潮发起亮晶工程。2年后，亮晶工程慈善基金在香港注册，基金于内地偏远地区成立扶贫眼科中心。这些香港同胞无数个日夜，他们风雨兼程，始终与爱为伴，与善同行。据了解，2012年统计，我国有670万白内障失明人士，占全国失明人口一半，其中80%患者属于偏远及贫困的地区。虽然白内障可通过手术治疗，可惜因卫生资源不足，又缺乏眼科医护人员，内地每年的白内障手术量约120万例，仅足以应付每年超过100万的新增病例。若没有可行及持续的解决方案，中国的白内障失明情况将更趋严重。
今天那亮晶工程就有这政策，我们就趁机会来这里了，谢谢。
这个毕业路程给我都压力非常大，但现在我感谢这个医院的就是免费为人民服务，我借助这个农民的这个大大感谢。
做手术以前眼睛不灵，做啥都不方便啊。做手术以后，这眼睛灵了，人做活计都方便了，也感觉到困难很少了。感谢这亮晶工程的人，实在是感谢。
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打破农村乡镇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香港眼科专科医生林顺潮于2004年发起亮晶工程。亮晶工程的最大特点是透过捐赠医疗器材、提供手术技术培训、严格培训当地医护人员，以助人自助的方式把根留住，建立起一支不走的扶贫医疗队，力求帮助农村的失明病患者做到一人复明、全家解困。林顺潮
在国内，特别是这些农村啊，贫困的地区，所以我就是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啊？就是因为一般这些扶贫这些垂盲这些队伍，这一趟来以后，下次来就不知道了，是什么时候再来？如果我们能够办一些能够持续发展的扶贫这个项目，就能够永远的啊发展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最好了。我们就在香港筹款买这些仪器，到这些基层的医院，跟当地这些医院合作，培训他们自己的眼科大夫。因为原先这些基层医院，他们这些没有好的仪器，然后就是也没有好的培训，然后手术效果也不好。把最好的仪器，香港的仪器，我们香港做白内障手术都是用这些仪器，就是送到这些基层的医院，然后我们参与这个管理，那么我们就确保就是高水平的手术。
施比受更为有福，亮晶工程是一个国家全力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富民工程。亮晶工程对于特别贫困的眼疾病患者提供免费富民手术，对于有能力负担的病人，则以成本价治病。林顺潮，
我亮晶工程是能够持续发展的，那么我们就是就一步一步走过来。
2006年，亮晶工程慈善基金成立，在社会各界鼎力支持下，基金透过在中国偏远地区成立扶贫眼科中心亮晶点，以治疗白内障为起步点，向贫困及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手术治疗。 希望能协助国家有效地解决失明问题。截至2013年6月，亮晶工程共在广东、内蒙古、陕西、河南、海南、云南、甘肃及贵州八省捐建26个亮晶点，培训超过100名眼科医生，完成了近10万例白内障手术。亮晶工程的长远目标是2020年前在国内成立100个亮晶点，培训1000名医生实行白内障手术，为100万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以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防盲协会发起的视觉2020行动。视觉2020行动的目标是2020年以前在全球消除可避免的盲疾。林顺潮，
因为2020年就是一个特殊的年，2020就是1.0的系列嘛，1.0就是标准系列，就是最好的系列。然后就世界卫生组织就是把这一年，就希望是什么目标，就是全世界啊，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看东西这一个权利啊，所以这些不必要这些失明的情况，包括这个白内障。白内障这个就是资源的问题，因为是可以做手术，手术10到15分钟就复明了，那么还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做手术啊。在中国就是我们还有600多万这些白内障失明的人没有机会做手术，大部分是在农村啊，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医疗资源大部分是在这个城市嘛。我们中国每年做白内障手术差不多是100万多点啊，所以其实亮晶工程是什么，就是把城市好的手术啊就送到这一个基层医院，那么农民都能够就是有机会就是好的手术。
为失明患者燃点光明，协助他们向黑暗画上句号，亮晶工程正在为实现消除可避免的盲疾而不懈努力着。除了亮晶工程之外，相信大家同样忘不了为偏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的那趟行驶中的列车。健康快车是我国第一列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它是董建华先生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代表670万香港市民向内地赠送的一份特殊礼物。健康快车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为偏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为他们带来了光明。
我是健康快车香港基金理事会的理事长陈振斌，我们的目的就是捐的钱可以直接去到病人那里，病人他由山区一路落到来基地医院，还有他在基地医院的住宿，然后去到我们火车医院，我们跟他做手术，见到整个手术的运作是非常良好，然后才将他送回他的家乡里面，所有的钱都是我们健康快车去给的，还有我们一路是监察着他整个运作，要令到捐款者每一分钱都直接去到病人那里。我和你
心血相牵，健康快车是特别建立在火车上的眼科医院。1997年第一趟列车开出，第一站是到安徽的阜阳。董淑珍是当时的列车长，他回忆说，当年火车医院上的环境比较艰苦，但他热爱火车上的这个家。
我们1997年第一站的时候，当然那时候一站是40天，那时候我们才做了100多个病人。现在我们40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要至少要800个病人。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工作越多越好，这样工作比较充实。24小时在车上嘛，大家在一起，这就像一个家庭似的。刚刚发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车是挂在货车上面，然后随时也可能就走，然后又不可以加水，所以我们当时这个车在行进当中呢，喝水吃饭都是个问题。车上呢，当时它没有排污设施，不能大便，所以只能到外面去上完一次厕所，可能就蚊子咬了好多包什么的，那个苍蝇特别的多。关键好多人就是对这工作不理解，你知道吗？他们觉得你肯定去挣大钱了，要不然你出这个苦干嘛呀？是这样。而且那个条件确实真特别艰苦，那种孤独、生活单调，我觉得其实付出是值得的。现在我觉得大家对这些健康快车的工作都越来越理解，而且是非常的支持。
健康快车火车医院只能在一个地方停留3个月。3个月的停靠期内，仅能治疗1000名左右的白内障患者。健康快车每一次离开，仍会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未获救治，另外还有新的患者等待救援。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主任马秀娟告诉我们，健康快车第一个眼科显微手术培训中心2005年在云南昆明开幕。
那么这个培训中心的作用呢，是希望我们希望他们在当地成为一个不走的健康快车，那么希望通过建立眼科显微手术培训中心的方式呢，那么加强对当地的这个眼科专业人士的培训。眼科显微手术培训中心呢，会通过卫星联网的方式呢，和内地发达地区的好的这个眼科中心，还有国际上的比较先进的眼科中心能够互相联网，能把国际上最新的眼科学的进展通过这个卫星联网的形式呢，让这个欠发达地区的医生能够尽早的得到这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够为当地呢多培训一些眼科医生。
健康快车基金会创会主席方黄吉文女士也希望能建成更多不走的健康快车。
我们希望在全国特别是偏远的地方建立10个健康快车的显微手术眼科的培训中心，全面培训偏远地方眼科手术的人才，希望他们可以能够没有健康快车的到临，他都可以做到手术，才是真正处理国家这么多白内障病人的方法。
截止目前，除了云南昆明的培训中心外，健康快车还已在广西南宁、四川绵阳、青海西宁、湖南长沙、新疆乌鲁木齐、山东济南、海南海口、甘肃兰州、陕西西安、江苏南京、河南郑州、江西南昌、吉林省吉林市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其他14个地方设立培训中心。15所培训中心共培训了各级眼科医生9667人次，减免了全国白内障手术77408例，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眼科的整体发展和扶贫治盲工作的持续开展。健康快车的工作人员一直保持着对这份慈善工作的热情，无论是在健康快车上等待手术的病人，还是已经转移到基地医院观察的术后患者，从不满3岁的儿童到80多岁的老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感谢给他们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健康快车。
在我心中。
西藏期待光明的患者及其家属。
你们现在一个月的大约的收入是多少？
1500到1600左右吧。
多少人是全部人是吗？
全部人，因为只能靠我小姨在外面做生意来供他们两个，然后家里只有我那个外婆和那个外公在家里，他平常要做点饭，因为我小姨那个孩子回来以后要吃饭，都要他自己做饭，还有家里还有那个生畜。
那他眼睛都看不到，还能做这样的一些家务活吗？
那不得不做，必须得做。
他得了外面奶奶也没东西做，那基本应该了拖些钱才得用啊。
就是说能把这个手术做成功的话，就感谢这些大夫。
跟老天爷一声听呢，
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就是感谢大夫。
没啥呢，那么也不写着用啊，要不就用啊。
他会觉得很幸福。
可与你一起分享，凭着那颗心，擦亮你眼睛。
有人说，生命的价值不在乎能拥有多少，而是付出多少。亮晶工程健康快车都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亮晶工程健康快车这样做，香港在内地所开展的其他慈善工作和活动也是如此。
教育可以带动人类的进步，甚至可以改变未来。好多住在偏远山区的贫困学童，由于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翻学读书不是必然的事。
墙上有深刻裂痕的土房子，破旧的课室，刻住岁月痕迹的木书桌，加上一双双天真充满好奇眼光的儿童朗读书中一字一句等等的画面，都烙印在蔡少明的心里。他胸怀一股热诚，和几个朋友计划成立国内助学组织。
1992年的某一天，来自香港年仅33岁的蔡兆明和友人一行走入粤北贫困山区考察。蔡兆明和友人被失学儿童众多、校舍凋敝破败的教育现状所震惊，于是蔡兆明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开展帮助内地学童的工作。耕耘21年，已有超过28万株的幼苗茁壮成长，义工足迹遍布内地16个省、240个县，总资助金额由几千元上升至超过3亿6000万港元。这便是苗圃行动。蔡兆明，
苗圃第一间落实资助学校咧，就喺湖南湘西嘅陈家界小学嗰度嘅。咁嗰阵时咧，我哋工作组去到咧，其实咧就有一个故事喺后边嘅。那个学校咧，旧嘅学校咧，系一间木制2层嘅瓦面屋。咁曾经试过个细路女咧，就喺学校嗰度踩嗰啲木咧穿咗跌咗嚟，就跌断咗只脚。咁咧佢就堅持要佢阿媽咧又孭佢翻學。咁後來因為缺乏醫療費，一個細路女死咗添。咁我哋就去到嗰度之後咧，知道咗呢個故事，我哋覺得間學校咁危機四伏係唔 OK 嘅。咁嗰陣時咧，好似係使咗20000-30000蚊咧，就幫佢重建翻嗰間學校。
至今，每一所新學校的重建，不僅代表了更多的內地學童能夠接受教育。同时还蕴含着蔡兆明等苗圃人对学童们的关爱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期望。
他们为了我们上学，很谢谢他们，因为有他们这样的爱心，我们有了上学的机会。我希望就是我们受资助的孩子都会懂得去关爱别人，不要忘恩，不要忘本。
如今的苗圃行动在内地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正在逐年凸显，
每年都籌到好多善款，幫到好多小有需要朋呢個小朋友，繼續行到80、90都繼續行，
幫到人，
係啦，幫到人自己開心。
苗圃行動是一個非宗教、非政治、非牟利的慈善機構。苗是代表學生， 普是代表学校，而行动则表示以身体力行，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内地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使他们能重返校园，并资助重建微校，好让他们能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并有计划地提高师资。另外，苗圃行动一直以义工为主导，大小事务都由义工负责，甚至到山区考察也需要义工自费前往。工作组会坚持实地考察、直接资助、长期跟进的工作守则，务求有效地运用善款。香港苗圃行动义工，
我们基本上都是积极拿钱出来做一些志愿活动的。我们的特点呢有几个特点，就说捐款跟运作捐款分开筹款，其实我们在是向外国一些机构来学习的。在1992年那个时候，在香港也是没有哪一个机构是我们这样的做法的。我们是香港第一个机构把做出捐款跟运作款项分开来。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财务引进来源了。我们志愿者主要是我们每年都办很多活动的。
每年苗圃都会以身体力行的方法举办不同的大型筹款活动，在筹募助学捐款的同时，也令参加者真切感受到内地学童跋山涉水求学的艰辛。其中为大家所熟知的志愿者们步行10个月行程达8000公里的行走红军长征路的助学长征活动，就是苗圃老义工苗圃行动总干事梁建华发起的。作为香港苗圃行动义工的梁建华，原本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但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辞去年薪100万的工作，决定去实现一个建设101所希望小学的计划。梁建华为筹办助学长征，不仅自己辞掉了工作，还拉上了自己的妻子陈成立。陈成立也是苗圃行动的一名老义工，她理解并支持丈夫的决定。梁建华，
当时我们就得到灵感，走10个月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来筹款，
就专程跑到北京去跟中国青基会去商谈大家合办这个活动的可行性。
2004年10月15日，在70年前红军长征出发的这一天，21名队员从江西省瑞金出发，他们途经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10个省，克服困难，历尽艰辛，最终到达了红军长征胜利的终点——延安的吴起县。
牺牲我一个人，而令到那么多的人呢，就是感动、感召，能令到他们都参加这个行列，我觉得我值得。
我们知道有几个助学长征的活动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它固然会一次发动全国性的关注山区贫穷